我们的主席说到这个是我们有今天有新年，我们有新人，我们还有新的身份。我们在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了新的。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天你呼召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我们一同来敬拜你，我们用聆听你的话语，我们来敬拜你。主啊，就求你开我们的心，你高摸我们，让我们能够切慕你的话语，如入切慕溪水。主啊，就求你在接下来的时间，求圣灵在我们中间来运行，来保守我们，让我们真知道你的旨意。主啊，我也把我这不配的奴仆交在你的恩手中，愿主你来使用，愿主你掌管全然的掌管我的头脑、我的嘴、我的心，让我所出的话语都是出自于你。感谢你，求你保守我这样不配的器皿被你所使用，求你与我们同在，感谢你。我们这样不配感恩的祷告，奉耶稣的圣名求。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我们都会有不同的身份。比如说我是丈夫，是父亲，是儿子，我是朋友，是你们的弟兄。我曾经在职场里面，我也是上司，也是下属。那同样的，在神的国中，我们和上帝、和耶稣基督，我们也有着不同的关系。那大家能想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都有哪些的关系呢？儿女，还有吗？弟兄，还有，对，很好。还有刚才我们唱诗唱到的良朋，对吧？朋友，对，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有很多的身份。那今天这段经文，保罗为我们带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我们基督徒最基本的身份，我们一同来认识。哥林多书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哥林多是一个在以弗所以东大概150公里，由不同的民族混居的一个小城。在那个城市里面，因着不同的民族，有许多的异端的思想在影响着教会，包括犹太的律法主义，包括否认耶稣完全的神性，认为耶稣的救赎仍然是不够的，我们称它叫诺斯底主义，还有各样希腊的各样的哲学。当时的保罗被囚禁在罗马，他没有办法到其他地方去传经来布道。那在这个时候，保罗通过哥罗西教会的创建者，就是刚才经文提到的以巴弗，他了解到哥罗西教会所面临到的情况和挑战。因为包括在后面的经文，我们看到在当时的哥罗西教会甚至都已经有了假教师，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危机面前，保罗写了这封书信，然后通过他的同工推基古送到了哥罗西教会去教导、劝解、坚固他们。那我们如今我们在如今的基督徒，我们的教会也常常被这各样的世界的价值观、文化所影响和困扰。所以保罗对哥罗西教会的教导、提醒，对我们今天也仍然的非常的重要。保罗在这个段经文这封书信的起头，他因着哥罗西信徒的信心和行为称赞他们是圣徒。到了第七节，保罗在提到自己和哥罗西教会的创始人，或者在我们华人教会我们常常叫带领人以巴弗时，他说到了一个用到了一个身份的定义，是仆人。而这个仆人在和合本里面翻译成仆人，但是在原文里面，在希腊原文里面， 它就是奴隶的意思。那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词，它就是同为奴隶的人，它跟奴隶是同一个词根。那保罗在这里他开头就用了这样的一个奴隶的词来表述他的身份，以及他的那个哥罗西教会的带领人的身份。那大家觉得在这里保罗用这样的一个称呼，它是一种谦逊的表达吗？就像我们华人，我们传统文化里面，我们非常的注重礼节，对吧？我们常常会用一些礼节性的称呼来称呼我们自己，什么在下呀、晚辈啊、小生啊、卑职等等词语，对，因为我们非常的注重礼仪，我们讲究谦卑有序，尊卑有德。但我们至少希望是我们在表面上礼仪上我们能做到，我们谦卑有礼。那至于心里面是怎么回事，那是另外一回事。那保罗会不会也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呢？我想保罗在他不会受到我们中国文化的这样的束缚。那我们还可以给大家看到一个例子，是保罗不仅在这段经文里面用到了奴仆这样的一个词，奴隶的这样的一个身份的定义。我们看到 PPT 里面保罗在其他的很多书信里面都同样的用到了这样的一个奴仆的词来介绍他自己的身份和他的同工的身份。那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在新约中很多的其他的新约作者和使徒的他们的作品里面看到同样的词，就是奴仆。我们看到有在雅各、在彼得、犹大、约翰等等，他们都称自己是耶稣基督的奴仆。同样，耶稣在他的比喻里面也用奴仆来比喻基督徒、信徒和上帝的关系。那我们知道，所有的这些圣经的作者，他们在写圣经的时候，最重要的神学是他们最重要的考量。所以说我们在他们的这样的描述里面，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很基本的神学的观点，就是基督徒的基本的身份属性就是基督的奴仆。我们在旧约里面也可以看到大量的经文，甚至几百处。我在旧约里面，当耶稣基督还没有来的时候，大家还不知道那位弥赛亚是耶稣的时候，大家对耶和华的称呼，大家会说主啊主啊，对吧？包括我们基督徒，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所以我们祷告起头的时候我们就说主啊，然后后面才是我们的祷告。那在最后结尾的时候，我们也会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对吧？那我们在称呼主的时候，我们是真的认主为主吗？还是只是成为了我们习惯性的一个代称？然后我们心里面仍然在祷告的时候，在代称说完以后，我们仍然把耶稣当成阿拉丁神灯一样去吩咐他完成我们的愿望。只是表面上我们毕竟是神嘛，我们不能太高我们表面要表现的谦卑一点，我们称呼他是主。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认耶稣基督是主的话，毫无疑问，另一边的我们就是他的仆人，主所对应的就是奴仆。不知道大家在听到奴仆这个词的时候，大家有怎么样的一个反应？是好，正面多呢，还是负面多呢？我们现今的我们，因着受近代奴隶制的残酷非人性的这样的历史文化的影响，奴仆一词在我们现今常常令我们联想到的就是压迫、不公、剥削，对吧？并且我们当今的文化，我们也非常的强调自由、人权，因此奴隶 或者奴仆，通常就带有强烈的负面的意义。但当时在保罗写信的时候，在使徒们的写书信的时候，在新约成书的时候，在那个时代，奴隶制非常的普遍，而且与我们理解非常的不同。在当时的罗马帝国的人口结构中，奴隶占了30%到40%。当时成为奴隶通常是因着犯罪，或者是被生活所迫，把自己卖身为奴，或者是因着出生就在奴隶的家庭，也生而为奴。他们每天做从事的工作，其实和当时所谓的自由人是差不多的，从最基础的劳动，到各样的有专业技术要求的，像教师、医生、管家等等，他们也从事着同样的职业。但是不同的是，奴隶他的所有权是归他主人的。奴隶他要做的所有的事情，就是去忠心的去顺服和听命于他的主人。另外就是奴隶他的社会的地位和身份是完全取决于他的主人，主人尊贵他就尊贵。像当时的国王和王室贵族的仆人，他们就拥有了很高的地位。而当时的律法法律对主人也同样有着，也同样对主人的责任和义务也有着严格的要求。主人必须要提供奴隶基本的食物、住宿、工作、医疗的保障。同时如果是公义的主人，他可能行得更多。就像我们在福音书里面大家熟悉的那位去向耶稣基督求治疗他仆人的那位百夫长，对吧？而且主人还要去承担仆人的婚姻，养育他们的子女，给他提供够用的技能的培训。在一些大户和公益的主人的家的奴仆拥有较好的生活条件，甚至他们能得到教育和财富，他们也享有一定的自由。所以在当时的听众在听到耶稣基督和使徒们用仆人来定义基督徒的身份时，他们非常的清楚和明白，这意味着基督徒的个人的所有权是归上帝、归耶稣基督的。虽然这个结论我们是在创世纪的一章我们就可以得出来，他们也清楚基督徒对神、对基督应该有完全的忠心和顺服。弟兄姊妹，我还要在这里还要强调的是，奴仆并不是卑贱的代名词，奴仆的地位是依着主人的地位。在古代社会，君王的奴仆的地位往往高过了普通的官员，特别是还有个别的，他会成为国家的高级官员，如摩西和但以理，他们原本是奴隶，但是他们在他们的国家成为位高权重，拥有尊贵的这样地位的人，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主人是一国之君。那基督徒，我们基督徒的主人是那拥有万有的创造者和统治者，是至高的神，他的尊贵和荣耀远超过世间的君王。同样作为至高的宇宙的君王的奴仆，基督徒也拥有极高的尊贵和荣耀，并且我们这位宇宙的君王还把我们视为他的挚爱。并且让我们原本是在他的国中，在他的家中，给我们做他管家这样的尊贵的职分。但是因着我们的始祖被罪诱惑， 离开了主人，跟随了罪，做了罪的奴仆。而我们作为他们的后代，我们从小就生在罪的国中，并犯下了死罪。但我们这位慈爱的主人，他不仅不计较我们的过犯，不计较我们的背叛，同时他还不忍心看到我们被判刑。所以我们这位慈爱的主人，他定义要救我们。他救我们的方式就是舍去他那同样拥有至高尊荣的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为我们承担了我们的罪责。不仅如此，他还把我们带回了他的国中，为我们穿上了新衣，并且恢复我们那本来为我们预备的他家中的管家的职分。我们想象一下，一位负债累累，自己完全无力偿还，走投无路，陷入绝境的人，这时一位大公司的董事长为他还清了所有的债务，还在公司为他安排了体面的职位，这人应该用什么态度来工作呢？他会看重薪水的高低，工作的难易吗？一个罪有应得，被判了死刑，缓期执行，终身不得减刑的人，但突然有人为他支付了所有的罚款，甚至带他服了刑。不仅如此，这位恩人还收养他成为他的家人。那么他在这位恩人的家中，他会用什么心态去生活、去做事、做工呢？今天我们这白白被至高的荣耀的君王用重价赎回的罪人，并且有幸成为他尊贵的奴仆，我们今天应该是无比的欢喜快乐啊！喜乐地用我们的忠心和顺服服侍我们的主。如果我们不能对耶稣基督忠心，我们只有两种原因：要么我们是轻看了我们的罪和我们罪的后果；要么我们就是轻忽了耶稣基督他付上的是多么重的。讲到这里，是否仍然有弟兄姊妹心里面有些打鼓，还是不是很甘心情愿做奴仆？因为既或是奴仆再好，但是他至少是没有完全的自由的。我同意，我们当今的文化也从小就倡导我们要追求自由。对，我们常常从小听到一句我们中国的古话：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甚至我们会把它当作至理名言。难道上帝拣选我们、救赎我们，是要我们舍去自由为代价吗？不，弟兄姊妹，恰恰相反。唯有成为耶稣基督的仆人，我们才能有真自由。为什么呢？第一，我们需要认清我们人的真实的一个光景，就是我们作为有限的人，我们只可能处于两种身份状态中的其一。我们要么是罪的奴仆，我们要么是耶稣基督的奴仆，没有第三个选择，没有中间地带，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保罗也在罗马书里面对我们说：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第二，我们需要厘清什么是自由。 世界常常把自由简化为不受任何的约束，想干嘛就干嘛，追求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这不是自由，这只是对自我放纵的追求而已。我们现在加拿大的政府一直在帮助有毒瘾的人能够更便捷、更便宜甚至更免费的不受约束的 吸毒。那么这些吸毒的人员，他们在毒瘾里面是越来越自由了呢，还是越来越不自由了？上帝创造的宇宙万物是相互影响交织着的，人作为被造的一部分，我们自然也不例外。整个宇宙都在自觉地按照上帝的创造完成各自的角色，唯有唯一照着上帝的形象被造的属灵的人类，一直不甘心被束缚，一直试着要做自己的上帝，好脱离所有的束缚和约束。但背离了上帝的创造，就如不按说明书使用工具、电器，不按交通法规驾驶车辆一样，最后的结果大多都不好，甚至有极大的危险。我们中国人常常我们在祝福的时候，我们喜欢用一句话来祝福，我们很喜欢收到一句祝福的话，就是万事如意。但我们基督徒，我们一定要小心，如果万事如我们的意，很可能不是祝福，而是咒诅。无法不受约束，反而是上帝智慧的创造时对我们人的保守，就如上帝给我们痛感是对我们的保守一样。我们在疼痛的时候我们会很不舒服，我们也没有谁会主动去追求疼痛，但是如果上帝创造我们不给我们痛感，我们会怎么样呢？我们会每天遍体鳞伤，我们少胳膊少腿断腿断脚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会每天陷在不停地陷在各样的危险之中。所以如果顺服上帝的命令，就会活在创造本身的旨意和规律之中，按照交通法规行驶时，我们的驾驶反而是自由的，才能安全地到达目的地的保障。我们唯有按照上帝的旨意而行，才能使自己行在正确的道路中，在主的创造中心，我们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在9到12节，保罗为哥罗西教会的信徒代求，因为保罗认为这些代求的内容是帮助哥罗西教会对抗各样的异端挑战，生命被坚固最重要的，需要上帝的帮助。保罗希望哥罗西教会他们能通过智慧悟性清楚地理解上帝的旨意，这里的智慧就是从圣经把原则归纳整理的能力，而悟性就是把这些原则应用在生活之中的能力。这些而智慧和悟性，我们它是需要属灵而不是属世的方式来理解和应用。我们常常在现代的很多包括科学杂志各方面，经常我们听到一个马太效应，对吧？就是说有的给他越多，少的给他越少，这就是来自于马太福音里面。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展开去讲这一段，但是我们如果把这段经文我们去细看上下文的时候，我们能够看清晰的看到耶稣在这里讲的是对圣灵的恩赐，对上帝的恩赐的使用。当我们用正确的方式去使用上帝的恩赐的时候，就会有更多的恩赐加添给我们，它而不是对世界的一个规律的描述。这是一个典型的不是用属灵的方式去 理解和应用上圣经的一个例子。所以说我们要小心的去运用上帝给我们的智慧和悟性，在属灵里面去理解和应用。当我们要我们去智慧，用智慧和悟性去应用以后，目的是要行事为人对得起主，讨主的喜悦。这是主在主观上对我们的一个要求。那客观上需要我们结好果子，就是有好的行为。当我们不断的这样的去操练以后，去认识主以后，我们去践行以后，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更多的去运用我们更多更好的去运用我们的智慧和悟性，从而可以更好的去理解，更透彻的去理解神的旨意，进入这样的一个良性的循环。而当我们以新的身份进入新的国中，新和旧，光明和黑暗是完全不同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全新的。我们充满智慧和慈爱的主人，他非常贴心的为我们准备了圣经，一切需要我们了解的关于他的国和关于他的所有的一切都写在了这本书里。我们的主人需要我们就透过他赐给我们的智慧和悟性，殷勤的研读学习他给我们的圣经里面的旨意和话语，昼夜思想。因此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学习神学，被神学所装备。因为神学不是高大上仅给一小部分基督徒的这样的特权和需要，因为它是关于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人的。神学就是用智慧和悟性理解关于神的知识和旨意的学问。当我们这样有序通过上帝的这样的次序行了以后，我们会得到主大大的帮助，我们就可以得到下面四个赏赐，就是力上加力。我们在所有事情上我们都可以欢喜的忍耐，当我们面对困难的环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欢喜的忍耐；当我们面对难相处的人的时候，我们可以宽容的面对。除此，我们的主觉得还不够，他还为我们预备了一份原本就属于我们的产业，就是那在永恒里面，在将来的新天新地里面，那永恒不会朽坏的产业，我们将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同其他的基督徒，我们去一同的领受和承受。刚才在我们读经的时候，我没有漏掉了这个十三十四节，我把这两节再给大家宣读一下。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在这里保罗提醒哥罗西教会的信徒，我们可以成为光明国度的仆人，并承受那原本产业的原因，就是耶稣基督救我们脱离了罪的权势，迁到了他爱子的国度，并且蒙救赎，罪得赦免。我们在信主前，就是在旧的身份中，我们做了罪的奴仆。那时我们没有被福音的光照，我们并不知道自己行在黑暗里。罗马书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并且我们的有限和与生俱来的罪性，让我们没有能力靠自己摆脱罪的奴役，我们只能 要么自我麻痹的听命于罪，要么无法自拔的乐在罪中，更没有一点点的能力可以靠自己来救赎自己。所以接下来在24节接着说，如今却蒙神的救恩，因基督耶稣的救赎，我们就白白的称义了。耶稣基督救我们，他不单单的是带领我们离开罪，如果仅仅是离开，我们已经犯了罪仍然无法被赦免，我们的罪性也让我们将来也还会不断的犯罪，所以我们仍然要被定罪，无法真正的得救。耶稣基督用他自己神的生命和身体在十字架上做了我们罪的赎价，将我们赎回。这恩典中我们是一点点功劳都没有，完完全全是白白得来的。但如今我们既然被福音的光照，眼睛明亮了，我们就不应该甘愿继续的活在罪中，继续做罪的奴仆。我们不再是罪人的身份，如今我们在上帝的眼中，我们被算为义人。这单单是因为基督耶稣做了我们的赎罪羔羊。既然如此，难道我们这些被耶稣基督用身体赎回的人，不正该是他的奴仆吗？我们不论在决志祷告或者受洗的时候，我们都会宣告自己从今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这个宣告就是在向罪、向撒旦、向我们自己、向世人、向世界宣告，我们从今甘心情愿地做耶稣基督的奴仆。那么作为基督徒、耶稣基督的仆人意味着什么呢？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我们如何做一位忠心顺服的仆人？在现代的语言中间，我们常常评价一个人，我们常常用这个人三观正不正去评价一个人，但正的标准又是什么呢？我想每个人可能都不一样，但是三观确实又是我们人的底层的思维，它决定了我们看待事物的立场、观点，以及对待生活的态度，我们行为选择的基础。当我们的身份发生彻底改变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的三观应该发生根本的改变。以前的我们是在黑暗的国度里建立的，是自我为中心的，而在光明的国度里的三观是以主耶稣基督为中心的。圣经教导我们说，以耶稣的心为心，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我们基督徒活着的首要的目的不再是为了成就更好的自我，不再是为了实现自我的梦想价值。曾经我们在最终时，我们会相信撒旦所编织的谎言，他告诉我们，你们只属于你们自己，要为自己活才能活出精彩的人生。其实我们不曾真正的为自己的益处、为自己的精彩活过。当我们不清楚地知道我们生活存在的目的和意义的时候，我们怎么能说我们在为自己的益处而活呢？基督徒做所有的事都当以讨主人的欢心为首要的目的，主一吩咐我们就去做，主不许可的我们就坚决不做。基督的奴仆，我们判断所有的事情的标准都归为一条，就是我们主的要求是什么，他喜悦我做什么。如果这两条都还不够的时候，我们就再加上一条，我如何做 可以使主的名得荣耀。我们现在在这里，我们做学生的，我们是否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学习的机会、能力是主所赏赐给我们，是为了我们更好地去服侍他。我们的学习是否是忠心，还是60分万岁多一分浪费？遇到作弊的诱惑的时候，我们能靠着我们对主的忠心胜过吗？我们在这里，我们今天我们在职场工作的，我们是否知道我们的工作机会和工作的能力也是主所赏赐的？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我们不是服侍人，我们也不是为了自己，我们在服侍主。我们的薪水是主所赏赐的，而不是我们换取的报酬。在没有人监督的时候，我们是否会摸鱼呢？我们是否能在学校、在公司用我们新的三观去彰显主的荣耀呢？我们今天做父母的，我们是否明白上帝是上，孩子是上帝的产业，不是属于我们的。我们只是受主托付养育我们孩子的人，带领我们孩子认识跟随主、顺服主、服侍主，是养育孩子最首要的目标和目的，而不是孩子将来的收入如何、生活品质如何。主吩咐我们要传福音，我们是否努力地去行，用话语、用我们的生命去传福音？主吩咐我们要爱人如己，当看到有需要的人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够慷慨地帮助？主吩咐弟兄姊妹，我们之间要彼此相爱，我们是否能会主动地用爱心去关心教会的肢体呢？如果我们在教会受到伤害，我们觉得被冒犯了，我们是用世界的一套以牙还牙，在心里去恨恶、去诅咒，我们做一个小人去扎，还是因着我们自己是那欠了1000万2银子已经被赦免的人而去赦免对方呢？因着主吩咐我们彼此相爱而愿意去主动去做和好的工作呢？我们组织来到教会，我们是在完成一个宗教的仪式，还是来见我们喜欢的人、谈得来的人，满足我们内心的某种的需要？我们还是因着主人的吩咐，要让我们将今天分别为圣、定为圣日，并且怀着激动的心情来朝见我们的主，来敬拜他？我记得有一件事情颠覆了我对主日的认识。在几年前，我去参加一个教会的主日，他们教会要求所有的信徒主日必须穿正装出行，而且他们还要求，甚至要求迟到的人在正道之前是不能进入会堂，因为他们正道前的吃的流程和我们差不多，前面有敬拜、有唱诗、有祷告，都是站着的，所以说迟到的人你只能在门外等着，直到正道之前落座了，你才能依次在后面坐着。当我去参加之前，我不知道有这个要求，所以在看到所有人的症状的时候，我是一个比较休闲的，其实我是在中间是不自在的。那敬拜完了以后，我有幸跟牧师可以一起吃饭，有沟通。其实当时少不更事，我还觉得他们教会有点太教条了，我带着挑衅的口气去问那位牧师，我说你们要求正装，这个是出于什么考虑呢？是不是太保守了？在现在这个时代还是不是用呢？会不会太做表面的功夫？牧师我印象非常深，那位牧师没有直接回答我这个问题，但是他问了我一个问题，我今天的记得很清楚。他问我，他说如果你被国家的不管是总统还是主席甚至于国王邀请 你到他家里面去出席一个盛大的晚宴，你和国王会有很亲密的在一起的时间，你会穿什么？你会怎么去预备？他没有问我的答案，其实当时我也塞住了，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但是他这个问题我不断的去思想，我觉得这不是衣服的问题，而是当我们真的知道这我们是敬拜的这位主，我们是他的仆人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该做什么，我们该穿什么样的衣服，我们头天晚上我们是该晚睡还是该早睡，我们是用什么心情来预备我们的组织，这一天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应该半天聚会半天玩耍还是什么。我相信每个人我们自己可以去用去从这个角度去反思，去理解，去思考。弟兄姊妹们，不要害怕做基督的奴仆，因为他是完全公义完全圣洁的主，他是完全智慧完全慈爱充满怜悯的主，他不仅从罪的奴仆中救赎了我们，回到他的国中成为他尊贵的仆人，并且他还用他大能的荣耀和全能帮助我们成为他所喜悦的忠心顺服的奴仆。他掌管万有，他是不打盹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神，在他的国里没有失控，没有偶然。当我们遇到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正是我们操练奴仆的盼望的最佳时机，让我们带着盼望向我们的主祷告，耐心等待他的赏赐和引领。当我们遇到挫折打击迷茫的时候，正是我们操练对主人的信心的最佳的时机，让我们借着每日的读经灵修祷告弟兄姊妹间的交通，我们不断的亲近主认识主信靠主，让我们当我们与家人与我们的弟兄姊妹的关系出现问题时，或我们自认被得罪的时候，正是我们操练仆人的顺服的最佳的时机。我们要饶恕对方，不是因为对方配的，而仅仅是因为我们的新生命和我们主的命令。当我们愿意去饶恕，主必帮助我们，赐我们够用的力量和爱心。如果有可能行那和好的工作，必得主的赞许和赏赐。请让我再一次的宣告，让我们享受如今我们有着荣耀的新的身份，就是宇宙的大君王耶稣基督的奴仆。在今世我们要同他一同来治理这个世界，在来生我们还要同他在新天新地里一同作王到永远。我们一同低头，我们默祷，求主帮助我们能欢喜快乐地领受耶稣基督仆人的身份。如果你今天仍然在耶稣基督的仆人的身份上有征战，可以为自己祷告，求主给你力量，让你更清楚他是如何一个慈爱蛮有能力的主，让你可以谦卑的接受，喜乐的接受，平安的接受这样的一个尊贵的位分。如果今天你在心里面你有苦毒，你在心里面你还有不能饶恕的人，你也为自己祷告，求主来释放你，求主因着这样的新的身份，愿求主帮助你可以在心里面去饶恕，甚至你可以主动去和对方做了和好的工作。当我们饶恕了人以后，我们就得释放，我们就得了自由，我们也得了 对方。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真的是感恩你，感恩你这样创始沉重的爱，感谢你舍上了你那尊贵的身体，你道成了肉身，你来到了我们的中间，为着我们的罪责，你为我们钉上了十字架，你并把我们接回了天家，接回了你原本啊为我们预备了这样的光明的国度中间。主啊，就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有更多的信心，让我们可以甘心乐意喜乐的去明白和接受这样的耶稣基督的奴仆是何等的尊贵，是何等的荣耀，也是有何等的赏赐和平安，让我们可以单单的因着这样的身份，我们可以在这世间喜乐的去面对各样的挑战，喜乐的去被你所差遣，喜乐的被你所保护，喜乐的去跟随你，顺服你，服侍你。愿主你与我们同在，继续的保守帮助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的祈求不配感恩的祷告，奉耶稣的圣名求，阿们。